能听到吗？
能听到，
能听到啊。那我现在啊，陆先生现在就坐在我直播间的对面。我现在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陆先生，你来美国已经20年了啊。
对对对，
上海人啊。
上海，
你过来还举报啊什么的，会不会害怕呢？
你说没害怕倒是不现实，我就怕回去以后他们会可能会找我麻烦，因为我知道他们里面的黑幕。
嗯，
知道一点黑幕，而且我刚才就是讲的那个过保的那个人，
嗯，
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不有这种不配合的话，我说把这个事情讲出去，捅出娄子来，可以让他，比方是我，
嗯，
可以让美国政府送他回来。我说不可能的事情，美国人，他说你真傻，他说你不是有行李要拖到美国去吗？他说、美国人查出来这种，他是意思说这种东西。
啊，
这种就是毒品啊什么的
啊，
他们意思说他们可以做里面放进去
啊，
你可坏吧，
栽赃你们。
哎，这种所以说我知道他们相当坏，
嗯，
因为这些他们的吧，悄悄的把人抓走抓进去。我有个同学叫张康林，他就是这样抓进去以后，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就死了。他们把他关在很潮湿的地方，
嗯，
哎，人家晒太阳的吧，他不让他晒太阳，他是也是说政治上，然后给他房间老是喷水。所以说我知道他们
怎么这么坏呢，
坏头坏头了，真正是你听了以后不可思议了。
能听到吗，王先生？
哎，对，我现在能听到，你们听我声音怎么样？
能听到
吗？能听到，听到，
那很清楚啊。好，我大概讲一下背景哈。那我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叫高杰。我们邀请汪志远先生在做一次访谈的时候，9月末啊，在做一次访谈的时候介绍，美国343要求停止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提案的时候，我们接到了陆先生直接现场打来的电话。他表示呢，想做一个举报。他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听说了活摘器官的这件事情，他知道，中共的人呢，包括医疗系统的人呢，做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那今天是2016年的10月2号早上9:14，那陆先生现在已经坐在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了。谢谢你，陆先生。
不谢谢。
嗯，那陆先生先给汪先生介绍一下，您叫什么名字？
汪先生你好，我名字叫陆树恒，大陆的陆，一棵树的树，恒星的恒。
嗯，
我是50年出生，50年上海人。然后我现在反映一个事情，是因为我经常收听那个新唐人电视台跟希望之声那个电台的。然后说起就是活摘的事情，大陆共产党搞活摘法轮功器官，可能跟其他人的器官的事情，我听了，因为我知道里面一点事情，知道一点事情嘛，我一直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呢？因为我有很多很多顾虑，就是怕他们大陆人，我回去以后找麻烦，因为我现在是绿卡，然后一直没讲，因为实在我憋不住了。那一天刚好，高级小姐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听了，因为大陆人。共产党就是活在器官的事情，我知道一点事情，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但是我也希望在目前先不要说出我名字啊什么情况，因为大陆那个现在房子，因为他们还没给我，一旦给了我考了公民，我就可以就当面就是我在电视台，我什么都可以这样做，因为我房子现在还没解决，所以我现在还没加入那个美国公民。一旦房子解决了，我拿到房子的钱以后，我就加入公民，我就什么都没有后顾之忧了。
嗯，
我现在在反映一件事情是这样，是我反映就是他们就是大陆医生跟他们武警系统，他们就是活体摘出的事情是这样情况。我那个嫂子名字叫周玉。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啊，陆先生，我听了你的介绍。就是你现在呢，向我们追查过去要举报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中共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对吧？
对，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哪一年？
我是02年的时候回去，他跟我讲了。
好，那行，你是02年，你那个嫂子对吧？
是我嫂子的姐姐。
你嫂子的姐姐啊？你嫂子叫什么名字？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我嫂子叫周玉。周上面一个这样一个里面一个杰，
周恩来的周，
周，周玉，玉就是冰清玉洁的玉，我嫂子，她的姐姐叫周庆，
周清，清澈的清。
哎，冰清就清、
嗯、
对、
嗯。
我嫂子今年是62岁，她属马、
嗯、
她姐姐可能比她大两岁。
64岁左右。
哎、64岁叫周清。周清这个人他是原来是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当妇产科主任。
好、
然后他后来是到上海宛平医院当院长。
嗯，
他男人，他跟家里多有背景啊，他男人是叫毛淑平，毛就是三毛的毛，三毛流的就是毛、
嗯、毛泽东的毛、
淑叔叔爸爸的叔，平是
叔叔伯的叔、叔叔爸爸的叔、叔叔啊，毛叔
平，平常的平，
毛叔平是他丈夫、
嗯、他丈夫是山东平度人，他是什么，他离休或者退休的时候，他是上海市司法局当党委副书记，不是副局长，这是肯定的。他跟周子明什么在一起很好，就是江泽民的那个他们一帮人很好。他之前是在上海劳改局当副局长，不是指党委副书记，这是一定的。然后我现在讲起那就是周清的事情。周清是这样，我02年回去的时候，对吧，就我哥哥嫂嫂请客吃饭的时候嘛，因为我们住在下面，他们住在楼上，但吃饭的时候都在下面，然后大家一起在一起，他其实他来找我跟我讲事情是什么的，他说我在美国嘛，然后可以听到一些那个有没有需要就是移植方面的人，他说在美国很紧缺的，我说我因为做装修刺激不到这种人，他说你留心着，我说你，他说比你联系到一个人比我就是装修远远赚钱了，我说是什么事情，他是就是气管，他说呢肾脏啊什么的这样事情，他在讲啊，所以怎么眼角膜啊什么的，他讲起这个事情，
眼角膜、
还有肝脏，他说
肝脏、
他肝脏
让你介绍想移植器官的病人到上海，
对、后来我说你会不会做，他说我会做，但是我现在不做了，后来我就问他你后来为什么不做，他说做这个事情要，他说做噩梦，那么然后我就蛮警惕，我说问他怎么会做噩梦，他说他做过几次，我当时对这个事情倒没怎么重视，我想他能一起做这个手续我想已经很了不起，他说他本来就是做弄外科弄妇产科、然后后来我们坐在一起做的时候，他男人亲口跟我讲他到部队医院去弄了，他说他还说那个就是来钱很快，数目蛮大的，所以你去外面去弄了。哎，我说，他说是这个质量都相当好，都是鲜活的，是活的。他说，我当时还根本不知道是活是什么回事情。后来在我就当时吃了饭以后，过几天以后，我问起我嫂子，然后他说是就专门弄气管以后什么他做了几次以后做噩梦，然后他不做了。当时他已经做上海宛平医院院长了。
上海宛平医院还不是著名的外科移植手术医院、
对
吧，
他不在这个医院里面做，他是在武警地方去做，
他到武警医院去做、
他到武警去做，他男人亲口跟我说他到武警医院，他做一个就给他钱了，就给他老婆钱了，他说来钱很快
啊，等于说武警医院从外面找移植医生到他们医院去做手术，
一个是找，还有一个就是他男人可能为了想赚更多的钱，可能啊叫他老
让他太太去，
让他太太去，这个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很贪，他们已经弄了很多钱，很多钱。
嗯，那你再描述一下，当时他说到那个供体是新鲜的，当时你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询问他的时候那个细节再讲一下好吗？
当时我说你怎么是新鲜啊？哎，他说你这方面你不知道。后来我去问了我嫂子，他说他做了几次，他做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害怕，就是开刀的时候，人家会拼命叫，痛得要命。我说怎么不麻醉？他说有的地方麻醉，有的麻醉，有的不麻醉。他就这样讲，他也是听他嫂子讲。当时我也没怎么重视这个，我讲心里话。后来就是
当时2002年，你自己在美国也没有听说过活摘器官这件事。
没器官。后来就随着年份越来越增大，越来越增加，后来电台上、报纸上都讲起。哎，我想这个事情。跟他连在一起，后来，我 我跟我嫂子问，我问嫂子，我说你姐姐还做这个？他说现在不做。哎，他说叫还叫我不要在外面乱讲，这是就两三年之前的事情。
嗯，
三年，他叫我千万再不要在外面讲，怕找麻烦，就是，
嗯，
就这样。但越是这样，我越是以后想做一种记录，我一定要讲，因为那汪先生不是你，汪医生你不是经常在电视台上这样讲吗？而且我知道他们那个就是大陆那个政府，大陆共产党很迫害人，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亲身也经历过。
嗯，你再描述一下，你刚才在讲到就是他手术拿活体器官的这个时候，他说必须得新鲜的，一麻醉那个就不好使了，是吗？
哦，实际上是后来讲起，他说麻醉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麻醉，他需要的地方他说不能麻醉，他说这个你不懂，你不要你不懂的，他说越新鲜越不能受过这个麻醉这个东西越好，他说不能麻醉，他说保证质量，他说你放心，他叫我在就到美国有人要做，因为他知道我装修跟医生接触很多嘛，我都是帮医生装修的，然后跟我嫂子讲起，我说都是帮医生，一个介绍一个都是医生，他听见来劲了嘛，他就跟他姐姐讲，他姐姐就到我们家里来刚好吃饭的时候说这个事情。
嗯，所以后来你再讲一下，就是这个周青啊，他做了几次这种活摘器官的手术，但是现场被活摘的人在拼命的大喊大叫，
就叫，就说起先是捅进刚进去的时候始终说法轮大法好，
他这个你也听到了？
这我没听到，这是我嫂子
听他姐姐讲，
哎，他亲口讲了。
所以他那个2002年他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被活体摘除的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他知道，他肯定知道
啊！什么描写了那些人喊的时候就喊的是法轮大法好，
后来就拼命叫痛啊什么，旁边都有武警啊，包括有部队医生在一起啊，他们都会上三四个人、四五个人。
那没当时你有没有询问他细节？他喊的时候，那人动啊，他给他绑在床上了吗？还是怎么样？
当时我也没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是新鲜的，他说都是法轮功那个
2002年就已经说这件事情了，
就是他们都说是法轮功的人，他就这样讲。当时法轮功我们好像已经知道，就是登记表格的时候都要写好，什么相信国外去你不能什么什么相信，加入法轮功没有什么什么，是这样的事情。
嗯，那你再能回忆一下吗？当时你的嫂子说
她
姐姐，做完手术之后做噩梦这一部分，
嗯，
你还有其他更多的细节吗？
哦，就是这样。她因为她说做噩梦，所以她不做。我问她还做吧，她说她现在她说她不敢做，她钱没这么好赚。因为是我嫂子亲口跟我讲，在我大概在三年，我嫂子亲口叫我不要。提这个事情，
2013年的时候，
对对对，他亲口在，就是那一年我母亲没有的那一年，前夕好像是，他就再三叫我不要讲，在这之前大概，4-5年之前，也跟我讲过不要提这个事，因为他们害怕了，是这样情况。
嗯，这个时候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活摘器官进行关注了啊，
这个4-5年。对，
嗯，好，王志远先生，你补充，你看你那边还有什么要问的？
很好，现在基本上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好，陆先生，那就是说你那个嫂子的姐姐叫周青，
对，
啊，她做过器官活摘的手术，
对对对，
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被取器官的那个人就是大喊大叫，喊这个痛，喊法轮大法好，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他先进来的时候就。他们绑进来的时候，他就叫法轮大法，后来就痛的，这就惨叫好了，就这样。
哦，对，就是他绑着进来，进手术室要做这的时候，就在喊着法轮大法。
他不是，他进来的时候，他们把他带进来了，但是绑是绑在那个台子上，因为我嫂子讲了，因为我嫂子他不会骗人，他又不知道当时事情，当时。我当时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活摘器官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跟在以前的事情联系起来，这大概在5年，有5-6年之前，我嫂子还讲起这个事，千万不要讲。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更加正视这个事情。我所以一直想反映这个事情。 所以希望呢，现在我讲就是暂时不要公布我名字什么的，因为他们马上会知道，因为他的就是那个他男人叫毛淑平嘛，他的女婿是国安的，专门跟什么搞国外国内这种，也是负责好像用邪教这一类，他就这样，他跟踪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周青的丈夫退休之前是司法系统的，周青的女婿
不是。周青的女婿是国安的，
是国安系统的。
他四十多岁，现在大概是有，
现在还在国安系统。
现在专门盯人啊什么的。
国家安全局的，对，他有没有让你做什么事情呢？
哦，他没有让我做事情，但是他就是当时他那个是他叫就是毛淑平本人跟我讲，他说你在外面有做装修，万一你听到这就让医生，他说。有这方面消息，我说我这方面没消息，我做装修。他说你认识装修都是医生嘛？因为我以前跟我嫂子确实讲，我装修确实我都是医生。然后他说可以通过他们把人介绍过来，比我装修还赚钱。
让你介绍病人，
让我
他有没有跟你打听周围法轮功学员问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呢？
哦，他这个倒没，他这个都没打听。
周青的丈夫是原司法局的副局长或者是副书记。
党委副书记，在之前是上海劳改局。
刚才说是哪个是国安局国安的？
是周青的女婿，目前还在国安系统。
哦，周青的女婿目前在国安系统。
哎，然后我再
这个是，
你讲，
这个清楚了，很好。
好，然后我再补充一个事情啊。毛淑平对吧？亲口跟我讲，他原来在劳改局的时候，他劳改局不是副局长就是。党委副书记，这是肯定的，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他好像想顶替，他原来就在这个里面做。他还说关在里面的人的吧，他们都拿去做试验啊。后来他们要人的吧，他说我让他们签字，他们不签字的吧，我有的是再他说再打个电话去，让这个录音录下来，避免他说他以后就是留后遗症。他亲口跟我讲，毛淑平亲口跟我讲，
谁跟他们，谁跟司法局要犯人做什么
事？不是问司法局，他在劳改局，
他在劳改局
的
时候，
就是人家来问他，经常要人
要犯人，
要犯人
啊，要犯人做什么实验呢？
他这个他做什么实验？他说要人，我说要人干什么？他也说里面就是里面摸摸很黑很黑的事情，要人，那现在我这都是搞去他们。可能是火灾哦，还有一个事情，我刚才跟你讲，现在在两年之前，这是肯定。两年之前，我外甥的吧，我外甥叫崔兆生，
崔
就是一个山下面一个家，
山下面一个
家，
崔
哎，他是山东平东人，
崔兆生
哎，他跟毛淑平是老乡，毛淑平，
你外甥是什么关系？你的姐姐的孩子
是我自己姐姐的亲儿子。
你亲姐姐的
儿子
啊，叫崔兆生。兆是哪个兆？
兆就是日照的照，太阳照。
太阳照射光，生是
生命的生，
生命的生。
他是五七年生的，五七年说鸡，五七年。
五七年，一九五七年生的。OK。
他们在现在说三年，因为我妈妈没有三年，他三年之前的吧，还在说，他现在我不知道了。三年之前，他们就凡是送到他们派出所的法轮，就是练法轮功的，他们现在就直接送到浦东。就我当时问我外甥，我说送到浦东什么地方？他说叫我这个不要问。我说你这少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面是就是专门做这种就是讲的不好听是坏事情啊，把人抓进去。后来我主要前两年之前我有留心他，就关于把法轮功送到浦东，问他什么地方，他没讲给我听，但是肯定的。他们那一天还他告诉我，抓进来一个女的法轮功，进来还说法轮功啊。他说我们换了以前早就收拾他，现在不收拾，车子一送就送到，也没有记录。他说不做记录，他说避免麻烦，他说可以拿500块，他就这样跟我讲，但是他拿不到500块。他就这样讲，送到浦东去了。现在抓到人，抓到法轮功就送浦东，上海浦东。
送到浦东什么地方？
他我问他，他没告诉我。但是我外甥他一定知道。他是协警， 我说有出事情就找你。
他是协警。
哎，他是协警，他们都叫协警出面啊，打人啊，抓人都叫协警出面。
我在这里再跟你证实一个细节。刚才你提到这个毛书平啊，他担任劳改局副局长或者是副书记的时候，
副局长
啊，有呢，有人跟他去要犯人做实验。那么呢，他怕自己将来担责任，他都有录音作为给保护自己的一些证据，
或者是
记录。
记录，他说
OK，
这个人现在退休、
他跟你说这件事情是哪一年？
这个是大概是在04年，可能04年，
2004年左右、
当时已经在司法，已经好像调到司法局去了、之前是他在上海劳改局、他跟周志明关系到，周志明你知道不知道？
周志明是江泽民的马前卒、
就是公安局、局那个，他当时还肯告诉我，就是中央调查组来，就是那年他告诉我，就是当住在上海，就是共青团四位，他们把他包围起来，然后任何人出去都盯梢什么的，他都讲得很仔细，他都知道内幕事情。所以我相信他们讲的话是真的。
就是现在需要核实他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实验这个细节。
但是我们从陆先生描述的这过程当中啊。从他描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系统内的人干坏事，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好。然后呢，有的人呢已经很给自己留后路了，他们手里有相应的一些证据。
对，那就是说这个毛树平啊，在当司法局副局长或者副书记的时候，在管监狱的时候，有人找他要人去做实验。那么现在要核实两件事，一件事这个犯人是法轮功吗？第二个，这是哪一年？做第三个就是什么实验？
哦，对，这个没讲。
没有讲。
是这样，我纠正一下啊。他当时说送去那个时候，他不是做司法局领导，他是在做劳改局当领导。他不是劳改局副局长，就是党委副书记。当时在这个时候，后来调到司法局去了。
他如果让他签字的话，应该不是党委书记签字，一般是行政官员签字，他应该是副局长的职位，至少是副局长的职位、
至少
他主管这方面的业务、
否
则党委书记他不会签这个字、
他还说那个替换犯人的吧，他说都是中央，都是北京来人了，
要犯人、
要换犯人、要犯人，他亲口讲了，我说他说里面默默黑的，他自己都讲。
OK， 刚才呢，陆先生又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司法他所听到的呢，司法系统当中啊，会用一些人替换出来一些犯罪的人。
对对对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亲口跟我讲，我当时跟他说，你做这个事情要小心。他说我以后到别的部门去做。他后来我听我姐嫂子讲，他就调到司法局当领导去了。他原来在劳改部门。
所以你当时询问他，你用把这个真的犯人用别的人替换真的罪犯从这个劳改系统当中出来、不怕犯事儿吗？他怎么回答？
当时我这样问他，我说你们这么黑，我说你当时你我说你在管这个事情，以后不要找你麻烦。他说我自己留好，谁纸条啊什么的我都留着。我说当时他们打电话来，然后我到时还要那个，我再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自己留好录音，我这都记事情记下来，避免以后找麻烦。
所以就是说，有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执行，不是我本意。他想说明自己不是被动的。OK。还有一个陆先生刚才在讲的时候，他讲到过，他曾经在无意之中帮助了一个，
这是一个问题
啊。他在无意之中帮助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人，带了$1000。
对，这是这样。99年底，我回去过年，当时我住在三藩市的32街，当时30街有个家庭教会，那个叫袁太太，这个岁数比较大，现在没有了。当时他叫我带到上海去写带封信，他也是上海人，在上海离开我们家很近，我们原来不认识，然后他传教的时候认识的。他叫我带了一封信，中间他放了$1000，他说有点钱，但是我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就钱把他带回去了。当时带回去的第二天的晚上，他说你什么时候在家？我说晚上多少钱？他说晚一点好了。我说他问我几点钟睡觉，我说我总共11点睡觉。他说那9点多10点，我说那就10点来好了，因为我刚回去，总共有同学要来什么，他们让他们走。 那来了以后，他们来了一个就是是这也是个女同胞，岁数有点大概60多岁，然后我给钱给那一封信，信里面有钱，他封好啊，我给了他以后他就走了。当时他进来连进来带出去不没有5分钟啊，然后到了12:50的时候，晚上半夜里面敲门了，是我们派出所的人来敲门了，敲门又就把我弄进去。当时说我问他有什么事情，
弄到哪里？
弄到上海那个叫我们当时叫永嘉派出所，永嘉路，现在叫天平派出所。然后送进去用吉普车，他们弄那个车子把我弄过去了。然后弄过去以后就问我拿，因为我当时确实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他说我们不会随便抓一个人的，他说你叫我老实交代，我讲不出，他们就拿电击棍搞我，
拿电棍电击你，
电击，然后两个人都电击我，
这是1999年发生的，
然后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后来就跟我明讲了，他说我好像给他们这地下教会输送资金，哦，我就知道一封信的事情，他说里面有1000块钱，因为他我后来才知道可能把这个人抓住了，对吧？或者什么，他们定说的。然后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钱，我不知道里面有钱，我就这样讲。我如果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也肯定不会帮他们做，人家也不会随随便便让里面放了钱给我，也没写纸条，也没说那个。我就后来他说好，收拾我又叫我不要在外面身上，以后有什么那这方面事情还要告诉他。其实我会告诉他们派出所啊，我不是这种人啊。然后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然后
他们的邪恶
啊，当时你还是拿绿卡，然后他们怎么威胁你说可以让你出不了国？
是当时这样情况，是他的女婿亲口跟我讲了，他的女婿，
谁的女婿？
就是周青的女婿
啊。就当你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家里人知道了？
不是，这个是他们不知道我出这个事情
啊，这他们不知道。之后又有一次
吃饭、
啊，家里人吃饭的时候，
吃饭讲起。
啊，周青的女婿就是你说在公安局工作的这个。
然后我说你们里面很厉害，什么人都可以炸，什么人都证不要证据就是啥。他说这是小事情。然后我说他说的吧，我们这里的事情有的事情你不要讲，他目的叫我不要讲他就是他丈母娘在就是搞火灾的事情
啊，
就
他也嘱咐你了。
这有5-6年了，我六年。
除了你嫂子亲自嘱咐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我嫂子，
他的姑爷也就是
跟我讲，
周青的姑爷也提醒你，
提醒我，他还带点好像就是其实讲的不好听，一点恐吓一样的
啊，带点威胁的，
好像那他是这样讲，他是这样讲，他说有的人就是拎不清了，就是比方讲我，比方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他说。我们这里不要说这里把他弄下来，叫美国政府把他送回来。我说我就当面就是说不可能事情，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做，海关不会做这个事情。他说我脑子这么简单。他说可以放点东西，你托运行李回去。他没说我，假如有人做这种就是不讲信用，他还说人家不讲信用，他不讲信用的事情。他说给他放点东西，美国政府查到了就把他就是治毒品了，就把他送回来了。你看他们恶劣不恶劣？所以我听了以后，他心里确实心一震。我想，哎呦，这个事情就是不能讲。然后我现在实在憋不住了，我要讲，但是我目前还是希望暂时不要公布我名字啊什么的。
王先生，您那边能听清楚吧？
可以听清楚，
可以听清楚啊！我大概再简单的复述一下，也就是说，国安系统的上海国安系统的这个人。威胁陆先生说你太天真了，大概意思你就是你真傻啊。他说想不让你们到美国，你们有身份，有美国身份的话啊，就是那些自己觉得在美国就不得了的那些人啊，他说其实我们都不用我们出手，我们都可以让美国政府直接就把你们从美国送回来。那陆先生不太不可思议，说美国怎么可能海关移民局配合你们做这样的事儿？那对方回答说你的脑袋太简单了，他说你们都总得托运行李吧，在行李里边给你们放点毒品，放点东西，放点东西。那陆先生理解就像类似于毒品这些事情，给你们放点东西，只要美国海关查到了，他一定会马上给你遣返。所以陆先生 听到以后他非常的震惊，他就知道这些国安系统的人就是什么坏事都会做，无所不用其极。
嗯，
然后他讲的目的就是帮他丈母娘，就是帮周青，帮丈母娘讲，就是堵，想堵住我嘴，叫我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
嗯，
当时那个毛淑平也在，平时他不来了，后来他就不来了，就来了两回，一次是就让我介绍，是因为他们我哥哥嫂嫂请客他们吃饭，他们来了。其实他们也没得也知道我在装修，他说，哎，你装修都是帮医生家里装修，我说是是，都是医生，医院里面的医生。然后他想打，就是叫我通过医生，他说好像介绍这种就是需要器官的人介绍到大陆去。
嗯，但是最近这、
哎、大概有五六年了
就不让你说
了，哎，他就把我嘴堵住了，
啊，
就是他的女婿来上演这出戏。还有他的女儿的吧，他这女儿叫
周青的女儿，
周青的女儿叫毛什么，我名字一下子叫不出来。她是上海历史协会，大概是秘书长，姓她姓毛，你们可以看，她也关于就弄法轮功啊什么事情，她现在她说也风声紧了，现在她意思好像意思有这种事情了，以前肯定有这种事情，因为她在边上也讲，也是不要把这个事情讲出去，还说。万一知道要将来要去美国玩玩都不可以，他就这样还这样想，
哦，
所以他们做这样，所以很多事情都正面证明他们是确实做过这个，肯定做过这个。当时没讲火灾，就是都是活的。
嗯，
当时我没注意，后来就越来越听到火灾。当时，就是加拿大那个医生，就是写那个这个火灾器，就是大陆中共火灾器官的事情。
嗯哼，那王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两个问题啊，
哦，好，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毛树平在当那个劳改局的副局长时候，有人找他要人去实验，这是什么时候，哪一年，他说没说时间？
哦，他这个他没说，这个在他
我就说他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哪一年？
哦，也在大概就在02年，可能在02年也都是在02年左右的事情，
02年左右，
02年左右，零二年零四，
那就是他说没说这个是不是法轮功学员？
他这个到当时没有
明确讲，对吧？
没。后来我知道肯定是送他们送不都是法轮功学员，跟这种别的教会的人，就是大陆说是地下教会。
当时他跟你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作为家里人，
哎，这些
家里人亲戚谈，无意中谈到了这些事情啊。而当时你自己也不知道活摘器官的事儿，所以你没有当回事儿。
哎，不是，我根本没当一回事，
就没当一回事儿。是最近听到媒体啊报道这些，你联系起来了
啊？对，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我现在再问一个事情，就是刚才说的，他没有明确讲法轮功学员，但是你们是谈这个话题是在谈了。就是说，这个取法轮功学员，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情之后谈的，
是吧？对，是。
那就是说，谈了他们做手术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买器官这个事情以后，又说还有人打电话找他要人去做实验，是不是？这连着说的，对吧？
他当时他是就讲说是法轮功是后来讲起的，起先是他在。做这个事情的，他讲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倒确实还没讲起那个说起法轮功的事情。
先说的这个要人，他怎么保护自己的事情，后来又谈到
后来再谈到这个事情。他姐姐而且当面我还问他，他说我当问过他，我说你的胆子蛮大，他说他原来就是开，他说这个实在太恐怖了，他当时还这样，他说等于活灾，现在我想到这是活灾，当然就他恐怖，他一让我看到怎么会感到恐怖啊？
嗯。
对，但我现在问的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谈这个，这个毛树平谈人家找他要，这个人去做实验，就是谈这个话之前的，是谈了什么才引起这个话题的？
哦，是当时我这样讲，我说现在，就是大陆那个就是这种干部，都是贪污啊，摸摸黑，就上海人叫摸摸黑，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嘛，我说捞钱啊什么的。然后说起这个事情，他后来说是，我说你自己要留后路，自己要留掉后路。他说我这个都留， 都是他们原来给我纸条啊，我都拷贝啊什么的，他还自己讲刘后鲁的事情，这样才说起了。
嗯 ，OK， 好。
他当时在做劳改局领导，后来调到司法局去了。
嗯，那就是说了这个去做实验之后，
他后来他们说起这个事情，他说过，他说现在好像他风声紧，主要是他说是就是。就是他说他就讲都是部队医院，他做武警医院，他说其实他们在武警医院做的事情。
这是毛淑平说的。
哎，他其实害怕他老婆把这个我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嗯。
哦，就是怕你把这个他老婆做法活在法轮功。
哎，对，所以他女婿也来了。我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毕竟我也60多岁，我岁数比他们大，然后我知道。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让他女婿什么官什么的来吓唬，叫我堵住我嘴巴。所以越是堵住我，越是我就相信这个政策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就是说，实际上看来，从你当时感觉到他说的这个要人去做实验，其实也是要的是法轮功学员，对不对嘛？
对，包括我外甥叫崔兆生，他肯定是送去，他那一天他亲口跟我讲了，当时我妈妈还活着。我妈妈妈妈知道这个，我告诉她，这法轮功都是好人什么的，你不能。她说不管怎么了，你不能把人帮做这个事情，你可以请假什么。她说哎，我要吃饭，你又没钱给我，是我外甥亲口讲了。
嗯，这就是他们
做。我外甥，我可以告诉你，他在上海市就徐汇区叫就在管美林馆这个地方的那个警察署里面做协警啊。他就我要问他地址了，我问他，我说你能不能让我一起去，他很警觉，他说我因为我是他是小娘舅，他说你要问这个事情干什么，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我说我想知道这个事，我只要你给我领到我地址，那什么地址你指门口指给我看，他也知道后遗症，他就不肯告诉我，他说你不要去管这种事情，以后找麻烦，他说我是他们叫我送我就送。他送的时候也有一个警察司机
把抓到的法轮功学员、
对
不做任何记录直接送到上海浦东、
他亲口跟我讲、他说凡是法轮功来先原来的进来收拾他，现在不收拾了，就是好几年之前讲，现在不是抓来就往那里送，稍微逛一逛就往浦东送，然后连名字记录都没有，名字没有记录。当时说起这个钱，我说你当时钱真麻烦。他说没有记录，他们给现金也不做记录。他亲口讲。
那浦东他是个派出所呢，是个监狱呢，是个什么地方呢？送到浦东什么地方不知道？
他没讲，他说这肯定不是派出所，
肯定不是派出所，
肯定
也是不是看守所还是劳改营啊、监狱啊？不知道，也不知道，
不知道。而且他送了几回了，他告诉我，
你这个跟他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在2002年是吗？
不是，我外甥是3年之前讲，
2013年。
哦，三年前，那就是2013年了。
哎，2013年我外甥就是他们派出所里人家说有法轮功什么，他们抓了以后就往那里送，他们是为了钱。
嗯，
对，确实他们
是
为钱，然后弄了以后就往浦东送。
你外甥还跟他说。
对。
说现在抓了法轮功学员不登记就直接送浦东了，他是为了钱去做这件事儿。
对，总体是这样，但是过程不是这样，过程他们先送去，他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是送去以后嘛，他那个就是他们可以拿到钱，然后我就问他，因为我很关心这个事情嘛，我说你浦东什么地方，我说你弄过几次，他说一年左右有至少好几回，我说你那个地方你认识吧，他说我认识啊，他说我一些坐的车子我怎么不认识啊，我说你几次跟我一起去，我想知道那个地址，他相当敏感，他说你不要去，还说我不要去做这种事情，我劝他不要做，他反而他说你这种事当心留后遗症，他还说我留后遗症，他不就不没告诉我，没告诉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做这个你不能做这种事情，但我妈妈也劝他不要做这种事情。
这时候是2013年，
当时我妈妈已经大概就已经100岁，我妈妈脑子很清楚，叫她不要做这种事，她说她专门做这种缺德事情，因为她喝了酒以后对吧，就专门讲这种事情。
啊、哦，他还讲喝了酒还讲这些事。
哎，他专门讲，他还讲派出所里面做伪证，还教他做伪证。
啊、
哦，他比方讲哦，我先转其他话题了。他们派出所里坏到什么程度啊？比方他们为了接这个案子，比方一个犯人进来了，要接这个案子，然后接这个案子嘛，因为要有就叫他写下来，或者是有这个录音嘛，或者什么事情，然后要尽快接这个案子，但这个他们把进来的人，后面抓进来的人做证人，所谓的证人，就抓到别的地方的，犯小错误的人或者赌博啊什么外地人啊什么抓进来，弄进来以后就跟他说，你等会进去，就说是出来听到跟他讲什么，就是跟这个案情有关的事情，好叫他出来，他出来作证。具体让我外甥跟他们就是新抓进来的人讲，你跟他进去以后，然后你说是他说过什么，他做过什么，他讲给你听了，然后出来就把这个案接了，然后他们可以拿好几千块钱，但我外甥拿不到好钱，我详细都问了很详细，我外甥到最后就是我讲的是最后一次，就是我问他就是我问他地址的时候，他以后再也不跟我讲这个事情了。
他跟你讲，他们也知道派出所做的很多坏事儿。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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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也参与了，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主要的，他也是为了钱做点事儿。
哎
啊，跟你讲了这么一段黑暗的事情，不是逼着，就是引诱或者是安排后抓进来的人给前面那个人做伪证，把前面的人坐实了他的罪证。
他们目的是拿奖金，这是真的，我外甥亲口讲了。
嗯，真黑暗、啊。
哎，因为我当时跟就是在这个。三年之前我每年回去，他每年都跟我讲派出所里的事情了。当时我们关系嘛，就是自从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你迟早要找你们算账啊，我这样讲。他原来参与打人家嘛，因为我家里都反对他，因为他也不是好人，他喝酒赌博样样来，把房子都赌掉。你看他们流氓，坏的人跟坏的人在一起了。
王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询问的吗？
我想基本清楚了，很好，非常感谢陆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些情况啊。你做的这件事情啊是非常正义的事情，你要知道，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你做这事情是多么的这个有意义，将来你会知道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件最邪恶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过的邪恶。在这个事情还没有揭开之前，这个还在黑暗中，你就站出来了，把这个事讲出来了，啊，在人类历史上，你的这一生中是一个非常光辉的一点。
谢谢。
我跟你说，所有在这之前啊，能协助我们啊，这个追查这个黑暗的人，都是历史的功臣。所有在这之前参与这次迫害法轮功、活在法轮功器官的，这是人类的历史上的罪人，而且这个罪过
惩罚
是叫群体灭绝罪、犯人的罪，比二战纳粹战犯还要邪恶的罪，再讲受到全人类的审判。还有第二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就这件事情呢正在曝光，参与迫害的这个阵营已经开始瓦解了。所以啊，我现在给你再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啊，其实上应该告诉你这个亲戚啊，他们现在啊参与了这件事情，终究是跑不了的，杀人害命啊，杀人偿命，你知道吧？
嗯，
而且杀的是这些无辜的，修炼法轮功的，也就是杀的这些无辜的修佛的这些弟子，这是从人类的法律上来讲，这是犯了极刑，犯了最大的罪恶，从道义上来讲，这也是犯了最大的罪。他们在将来一旦这件事情彻底曝光的时候，全面追究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挽回了，就只有认罪伏法。在这件事情还没有最后曝光的时候，他们站出来把这事揭露出来，他们就有可能得到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就可能对他们这个罪过减轻或者是赎罪，甚至于如果做得好还可能立功，但如果这个事情一旦曝光以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对，
到那时候从上到下都开始坦白交代了，那他这个小兵小民啊，这个下面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凶手啊， 那只有认罪伏法。现在还没有曝光之前是他们唯一的机会，所以你应该告诉他们赶紧站出来，或者把他已经留下的证据，他不是说了吗，人家给他的纸条啊，打的电话，纸条留下来，电话他有录音，
他留下来了，
他
不给我，
他这些事情现在赶紧，我告诉你这些事情赶紧通过安全渠道向追查国际举报，向我们举报，这样的话我们到时候我们追查国际是专门追查收集这方面罪证的，专门为国际法庭提供证据的，到时候我们会为他作证啊，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立功赎罪了。他只是做杀人的这其中一部分，做首富这一部分，或者是他劳教局的人，那这个过程中其他人还知道这个细节，人也就会坦白交代，交代的时候自然要把他揭出来，所以他自己不讲别人也会讲，只不过他就失去了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要讲清楚这个事情啊，终究要曝光。
对，
哎，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懂。
这时候他们如果不赶紧揭露，不赶紧出来曝光，那就完了。所以你现在告诉他，他有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赶紧以留签证到海外来，直接来找我啊，直接来给我们这个追查会去举报，这是最好的。把他那些证据都拿上，
对，
赶紧出来，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啊，他给我们电话联系，啊，我们可以录音，把这个事情可以讲出来。第三种呢，就是他可以到我们通过一个翻墙软件啊，到我们追查国际的网站上。我们追查国际网站啊，这个左侧的上角有一个举报信箱，这个举报信箱里面你就可以把文字、声音都可以投进去，录像。这个文件啊都给投进去啊，也可以在那里面投上话，就是跟我们要联系，他告诉我们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过去啊，这是第三种方式。
行，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他保密啊，他这些你说安全方面的问题，你包括这些一些事情，我们直接可以和这个美国的海关啊，这个政府啊可以打交道啊，把这个情况也可以给他们反映，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帮助。
对，毛树斌是个很重要的人，这个确实他很重要，因为他当时的我也补充一下，他当时就知道越来越，那个很问题严重性的吧，他也讲了不好听野蛮，讲了好听叫聪明，讲了不好听叫狡猾，他就从那个劳改局部门调到司法局去了，因为他有一圈，就有个一圈子的人的，他们很厉害啊。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会通过我嫂子，我跟他讲这个事情的厉害性，跟他称
这样、啊、
称早讲。
你现在就告诉你嫂子，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呢，把他们真正就洗刷掉了。你说你留下那些证据也没有用，到时候全面追究，所有的杀人犯都要
对
受到惩罚的，就像当年的纳粹战犯一样，包括那个门卫，啊，
对
那85岁的都
抓
起来判刑。所有的是有人命案的，那当时都是上绞刑架，哎，都是
惩罚，
当时绞刑或者枪毙，你想想看，活生生的人家还喊着法轮大法好，他把人家杀了，你说这样的罪行能跑得了吗？跑不了。
对，
你说他做手术的时候，那些护士啊、麻醉师啊，还有给他抓着送这个法轮学院的警察呀。这些人都是证人，他们不可能不
都是武警，他们在武警部队
知道，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
哎、而且呢你这个嫂子也不可能把这些人的口都灭了，对不对？
对，
不可能，人家那些人到时候为了保他自己都要讲的。
对，好，我知道，我
你想想嘛，中共活在法轮功学员，你说这个事情这么大的历史事件，谁能捂得住盖得住？
毛树斌知道事情很多很多、啊、
就是现任当权者习近平他们也不可能为江泽民背这个黑锅。
好，我知道了，
暂时可以不公布你的这个身份，你就陈先生做这件事。
知道，这个是大事情。我
你去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立了一大功。
我知道，我不是说要立功，就是我要揭发他们那个，
其实
抓到这个证据，交给国际法庭审判他们。
所以陆先生，你这样做是真正救了他们。他能在这个时候当一个污点证人的话，他可以减轻他的罪过。否则的话，他们全部被钉到耻辱柱上。他既然有那种聪明，去给自己留下一个证据保护自己，那你要把这个证据 就现在他哪怕匿名，他把这事先放到这儿，将来说那个证据是我的，他就能连起来了，证明他在立功赎罪，他良心上受谴责了。但是如果他现在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他留的这些证据更坐实了，你也是杀人链当中的一个环节，你一样有罪。他只有把这些东西现在拿出来才有意义。
对对对对。
所以你跟他讲，你说你别说名字，先把这个先放到那儿，先弄到国外，你先举报了，你不说名字 ，That's OK。可是你在给你自己留了一条未来的生路。
对对。
但是他真有那个勇气像你一样的话，那是他另当别论了，你就看他如何了。所以等于说你还帮了这些亲人一下，他有一天他会感谢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生命永远永远就被钉到耻辱柱上了，真是这样。王先生你看不到陆先生，陆先生满面红光的啊啊，一瞅就是一个很啊很正直的人，一瞅就是那种啊那种很光明很正直有正义感的人。对，
我跟你说陆先生，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应该应该
人的一生中啊，你是真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谢谢你们，这应该应该做。我以前就是想我外甥要地址，我目的就是要弄证据，也想提供给你们。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好，我会尽力。
那行，
谢谢
那啊，王先生，谢谢你，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们联系就好了啊。
好，
谢谢
你，王医生啊，身体保重啊。好，
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再见。